今天呢，我们有几段的经文。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那同样的呢，我们邀请你呢，一起来念出神的话语来。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七第七节到第十二节都会有投影出来哈。我们一起大声来念，一起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好，各位弟兄姐妹好，因为我们也有许多的新的朋友第一次来到教会，无论你是新朋友老朋友都是一样哈。神的话语就是一个，所以每一次牧师在讲的时候，我都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让大家可以非常的清楚这个福音呢到底在讲什么。你看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今天呢在约翰一书我选了三段，他这边讲说，亲爱的弟兄，我们应当要彼此相爱。所以教会呢不是只是一个聚会，教会呢是让我们有彼此相爱的一个地方，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彼此来爱对方。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跟你旁边讲好吗？因为神就是爱。各位，你可能已经来到教会一阵子，你觉得这是非常熟悉的一件事情，神就是爱。当你讲说神就是爱的时候，爱是要有对象，你只要说爱的话，它就是一个关系。你是否可以明白一件事情，成为一个基督徒或是来到神的面前，是一个关系的一个改变。它不是一个礼仪，它不是请你来做一个礼拜，它是让你来认识神。它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它是一位爱的神。可能你跟我一样，你不是生下来就是基督徒的，所以你可能有参与在不同的宗教里面，有不同的信仰里面，但是你稍微去回想一下，你在过去所有的信仰里面，有哪一个信仰或是宗教告诉你他的神是爱呢？这个不是只是在表达说，哦，我们的神比较了不起，不是。我要跟你表达一件事情，当你讲神是爱的时候，他是有对象的，他是互动的，他是一个关系的。我们像我以前我们在拜拜的时候，我们不讲关系的，以前在拜的时候我们就教导，就说我有我应当尽的义务，如果我尽了我的义务，这个神明就有他应当尽的一个义务，对我来，对我的粗浅的认识，它是一个交换。从来不会想到就说我只想得到我想要的，我不会想到说我要跟你建立一个个别的一个关系，我更不会希望你进到我的生命里，进到我的心里。你听懂我那个意思吗？所以当他讲神是爱的时候，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件事情。那你只是，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已经习以为常，就觉得说哦呀呀呀，神就是爱，但是没有多去想这一件事情它的一个重要性，这也跟它的一个属性是有关的。但我今天不愿意花时间再跟你解释神学，讲到神是爱，它是很奇特的，它是有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真理在里面。但是呢各位，我会一边读，但是我一边会跟你讲解，那这个可能有一些新来的朋友还不大明白哈。 我们在讲到这边跟请你跟这个牧师要有点默契哈，就是我在讲解的时候我需要你看我哈，这个我跟这个协聪牧师不一样哈，他是叫家人们哈，我是叫看我哈，哎，本人就是两个特别的字哈，就是看我跟离开，就这个样子哈，也就是哎，你不看我就离开就是了哈。请你看我一下哈，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神啊，他说他就是爱，我们人也讲爱，我们常常讲说，哎，这个人特别有爱心，这个妈妈特别有爱心，这个父亲特别有爱心，或者是男女朋友在交往的时候，他们落在爱情的里面 ，fall in love。但是这个爱，各位，这个爱呢？神对爱的一个定义跟我们对爱的一个认识其实是有蛮大的一个落差跟不同的。我一定要稍微跟你解释一下这个呢，你可能觉得是非常基本的，但是并不然。很多人第一个不知道这个概念，第二知道的概念呢很难在生活里面实行，所以我要跟你解释一下。从神的一个角度 ，Hello， 我连最后一排都要看到了哈，请你看我哈。爱不是只是一个言语的表达，一个情绪的一个发送。Oh, I love you， 我爱你。神不是只说他感觉到那个温暖。他里面充满了那种情绪感觉，他告诉你他爱你。你去看圣经里面表达，他在讲爱的时候，他讲到神是爱，甚至讲到说神啊爱世人的时候，他的爱是有具体的行动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所以我不怕重复，我觉得你一定要听得非常的清楚。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呢，因为神是爱之后，第九节马上就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也就是神对爱的定义，神表达爱的方式不是只是用言语说，我爱你，我关心你，我喜欢你。他的爱是有实质的行动，他差他的儿子，独生子，特别讲唯一的儿子到我们这边来，他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的意思，我后面再给你解释。他的简单的一个概念是，他差他儿子来，不是来接受人们对他的爱戴，也不是来领受所有人要给他的敬拜。这位神很特别的，他差他独生子来，不是要请大家为他敬供、奉献、给予。他说他差他独生子来做一件事情，他把他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为你跟我牺牲了，给予出来，奉献出来。你知道无论在教会里面，它一定有一个十字架来代表整个基督的一个信仰，它信仰的核心。所以人家都认为说这个标志的本身有极大的一个能力，所以电影都看太多了，从小的时候看到鬼来的时候，你要拿一个十字架。然后我小的时候呢做噩梦，那时候不是基督徒，但是我都知道要拿一个十字架。为什么鬼来的时候你就拿十字架？后来听说圣经也有效，放在床头一个圣经一个十字架。各位啊，不是这个标志的本身它有什么样子一个稀奇的能力，而是讲到说这个标志所代表的意思是，这一位神他表达爱的方式是用他的生命的献上付出来表达的。也就是呢，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爱呢？爱是一种付出，爱它不是只有付出，它是一个 sacrifice， 它是一个牺牲。 很多人讨厌这样的一个讲法，就觉得说这个牧师你讲这个真的是你把那个爱所有的美丽跟美感的全部都弄不见了，你一点都不浪漫。各位你知道吗，现在所谓很浪漫的这种爱的这种解释呢，造成很多的婚姻上关系上面有极严重的一个困难。我不愿意多花时间讲这个，我们继续再看下去哦。第十节，我想说请各位一起来念，第十节，第十节很重要，一起来。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
差他的儿子
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再一次好不好，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来看我哈，这是圣经神亲自定义的方式。什么叫做爱呢？他说他让他的儿子啊，为了我，他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他是一个 sacrifice， 他是一个祭。他不是请你来爱他，他来表达他对你跟我的爱，所以他为了你跟我死在十字架上。那因为是这个样子，因为这个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是在于他为了你跟我所做的事情，他一直不是来告诉你说你要为他做什么，而是他一直要告诉你说他已经为了你跟我所做的。那因为你透过他所做的来认识他之后，你才明白那到底爱是什么，你才会明白那我们怎么样子来过生活。所以后面第十一节我念给你听，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呢，也得以完全。所以他讲说，因为神他爱我们，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So， 各位，你认为彼此相爱容不容易啊？你觉得容不容易啊？各位，讲非常简单，对不对？讲非常简单。我看我问这个问题，基本一大半的人全部都怎么样子？都 frozen。全部冻结了哈，都不会动了哈。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你讲，讲神的事情简单，因为他讲到神的事情就会讲到我们。请你注意哦，神他爱我们，他把他自己给我们，然后他希望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呢？彼此来怎么样相爱。请你仔细看我，这个不是一个道理，这是你需要实行的一件事情。除非我们这个彼此相爱的心可以运用在我们的家里面，运用在我们的关系里，更重要的是运用在整个的教会，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彼此相爱。否则这个信仰，这个观念永远都只是一个观念，它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实际。所以神对爱的定义，各位我们都承认，都觉得爱非常的重要，你说是不是呢？可是呢，我们的定义比较是我可以得到什么。我们大部分在讲爱是都在讲到说我的感受，我可以得到什么，比较是在于我可以拿到什么。那有些人说，牧师我没有那样子的一个自私，我不是在于我想拿什么，但是很多人尽量都想要保存他所有的。可是圣经对爱的一个定义是，你愿意给出去的那个才叫做爱，付出才叫做爱。各位，我讲的是完全跟现在流行所讲的是相反，甚至我讲一个更难听的一点，就是其实付出跟牺牲甚至都有一点差别。牺牲呢，牺牲是 sacrifice， 是它不是只是付出，很多人也可以愿意付出，可是到牺牲的时候是不一样。我举个例子，你有没有你很爱吃的东西？感谢主，你们都没有。好，我有， 刚才 你不晓得哈，在我们家里面你养四个儿子的时候呢，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有时候呢，我尝一颗可能就是我觉得我很想吃的水果。那其实呢，在我们家的我已经习惯，就是呢，我们在家没有厌食症，所有厌食症的孩子到我们家全马上得到医治，因为这个食物存留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的。我们有一个亲戚的儿子，这真的是真实的事情，因为他就只有一个儿子，所以呢，从小呢都是非常的瘦，要给他吃东西呢，爱吃不吃的。有一次呢，他就跟我们家的孩子呢，就是聚在一起的时候，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孩子坐那边，他父亲就想，哎，等一下菜来，你要吃啊，你要怎么样子哈？我们在一个餐厅，那个菜一端上来的时候，我的儿子们，他们从小就练习看我，所以那个父亲跟他儿子讲说，哎，我要不要夹一块给你？拖大概二三十秒，后来儿子勉为其难说好吧，就一看的时候没有了。啊，那个孩子那个惊讶的一个眼神，看到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呢？那看到我每个儿子嘴巴都在咬，还等你什么呢？啊，他真的是，我觉得他受了非常大的一个惊吓、惊恐、惊吓，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我就说，我就很不好意思说，啊，没关系，我再叫一份好了。哎。就一份再来的时候呢，我真的是要跟我每个儿子说，你们好心一点，停一下，让客人先夹一口。结果后来客人夹了一口，觉得不错，要夹第二口，也没有了。所以从此呢，他病得医治，他吃什么都非常有味道。哎，这个不要拍手。所以我的食物常常缺乏。所以有一次呢，我就在想啊，我一个我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冰箱是打开，我这个我讲过哈，但是我讲这是很真实的，这是我心里的痛。我就看这是哪一个角落哈，因为那个灯打开哪一个阴影那边可能会看不到，我就把那个我想要吃的东西放在那边，因为现在不能吃啊，哦，就先放好。那我心里就很开心，我确定他们找不到。所以这是上班的时候呢，有时候上班突然想到那一件事情，心里面就是在想，我回家一定要吃那个。你知道想的会想一天的，你知道吗？就回家第一件事情，一打开一看那个不在的时候，哎呀，真的是，我那时候常常跟主祷告说，主啊，为什么会这样？我都已经长成这个样子了，为什么还是会这个样子呢？所以各位，你不大能明白，哦，你真爱的东西不见的时候，那有时候是这个样子，他们真的没找到。可是呢，我儿子他们眼睛都非常雪亮，他们都一直在看着我，他看我偷偷的进去要拿东西，他们都会跟着，所以我一拿出来准备要吃的时候，哎，爸爸，我可以吃那个吗？都已经快到嘴巴了，口水都流了，好吧，给你，这个叫做牺牲啊，其实不是牺牲啊，这只是吃而已哈。但是你知道，我们从很小的就会很小的事情就会介于，就说这是我要的吗？这是我的，那我要给你呀。从很小的可能一块肉一个水果，到什么叫做牺牲的，就是你觉得这个完全是我的，我合法拥有的，但是今天为了爱的缘故，我甚至把一个机会，工作升迁的机会，或者是赚钱的一个机会，或者是拥有你想要的一个机会，把它给出去的意思是，付出谁都可以付出，可能对你来讲不痛不痒。为什么圣经要讲 sacrifice， 它是一个牺牲，就是你有感觉的。爱是什么呢？爱是一个人他真的是愿意把自己给出去的，那个才叫做爱啊。我讲到这些事情，其实我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的影像在我脑海里。那时候刚来当传道人的时候，那时候人家问说，哎，你跟师母这么早结婚都在干嘛？都在干嘛？都在生孩子啊，干嘛？那我其实很早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心愿， 这是真实的事情。我想当一个神学家，你们觉得我是一个神学家吗？你看，就没有一个人反应，你看到没有？我神学家的概念就是那种在神学院教授级的，非常有学问的样子，在那边教书啊。所以那时候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就很渴慕我看到那些教授的样子，而且那种属灵好像飘在空中那个样子，我好羡慕啊。然后呢，那时候我刚刚出来当传道人，常常都在教会带领敬拜，而且每次在带领敬拜的时候，这个教会的长老特别安排我，常常安排我带敬拜，原因是他觉得感谢主你，他说过了你在敬拜的时候非常有神的同在啊，哈利路亚，非常感动啊。可是我每次都是在敬拜到最高峰的时候就觉得，哦，神很同在，可是不得不下来，因为人家还是要讲道嘛。下来的时候，师母第一件事情，因为我在带敬拜，他如果没有帮我弹琴，他就要抱孩子，他其实在等我下来等很久了，就是下来说孩子可以交给你这样子哈。我常常真的是哈，我一下台他就说来交去换尿布。你能明白吗？我本来在三层天与神同在在交通，可是呢一下来的时候根本还没有，那个恩膏都还没退去，有另外一个恩膏就交给你，你马上就没感觉了，你知道吗？所以那时候我常常就讲说，神啊，我想当一个神学家，为什么我整天都是在这边换尿布？那师母就提醒我，他说你不是说这个福音乃是神的大能啊？我说是啊，在台上的时候是神的大能啊，我一下来你丢这个给我很痛苦耶。结果呢一个也就算了，又抢着又生了老二，那时候两个一起尿布一起来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你知道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哪有时间呢？哪有时间呢来当个什么神学家啊？但是为了这件事情，我跟神立定心志，我还是要来追求你。哎，我不晓得为什么我突然讲这件事情哈，但是我还是要把它讲完哈。所以我练就一件事情，各位你知道我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恩赐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换尿布的速度之快。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是完全不属灵的事情，我要赶快把它解决了。任何的什么样子的情况，我都可以用最快速度，脚一打开，踩开，打开，踩一踩，跑起来，嘿，两只脚一装起来 ，OK 了，放在旁边。我要读书去了，因为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苦差事，我一直觉得这个真的是好无聊。而且是一个重担跟累赘，那我要赶快把这不重要的事情处理完，我赶快去做重要的事情。可是呢，因为孩子一直来，他就永远都处理不完。然后呢，这个我跟师母有一个安排，就是晚上如果孩子吵的话，我要起来。有一天晚上，这又是真实的事情，我其中一个儿子，那时候很小，他可能拉肚子还是讲肚子痛一直哭，那我就要帮他换尿布。那我就半夜，大概是两三点，一点半还是两三点我不记得，我用一把他躺下来，用最快的速度打开，然后把脚一打开，然后就要赶快就是用 baby wipe 要开始擦。可是我没有注意，是我一打开的时候突然觉得一股热气冲上来，只看到一个热腾腾的黄色的东西冲我脸上喷上来这样。可是那一瞬间呢，我虽然在睡觉，我突然一闪开，他就从我面前这样子飞过去。原来孩子不知道是肠燥还是什么样子，肚子痛，所以我突然这样打开的话，整个就喷出来了，你知道吗？哈，那而且他是从我面前这样喷很远哦，到另外那个这个娃娃床那边，我都还记得那个竹子的做的哈，还是木头做的，我就感觉到那个东西冲到那边，那整个就融化掉，它根本就是盐酸，你知道吗？我根本觉得好恐怖的一件事情，我就抓着他，我说主啊，第一个先感谢主，谢谢爸爸让我从小练空手道，所以暗器来的时候我会闪。那再来就跟他爸讲说，我为什么整天要做这个事情？我是神学家， 我要来读神的话的，为什么我整天在做这个？所以我心里面呢有各式各样的百般的不耐，一直希望说我赶快把你处理完，我才可以做正事。那我花这个时间来跟你解释，就是说呢，有一天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最快乐就在神学院上课，因为我要当神学家。我真想叫你跟旁边讲说他想当神学家。结果那个教授讲说什么呢？其实啊，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最好的一个地方，学习当基督的门徒最好的地方，不是在神学院。哎，他一讲我就说，哎，他在讲什么？他说最好的地方是在你自己的家里，做一些你觉得最无聊最浪费时间的事情。只有当你好好的学习来爱你的家，把你认为的这一些不重要的责任当做一回事，好好的学习处理的时候，那个才是真正的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在短的时间，你不要先不要拍手了，我还没讲完呢。我听了几个都这样子讲的时候，各位，我生命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翻转。它的翻转是什么？我就开始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是非常没有价值，但是不得不做的这一些的苦差事，你真的是把它当做一件事情来处理它。所以当我开始明白，其实呢，你要认识神，你所谓我要敬拜你，我要来爱你，其实就是对你旁边的看得见的人，也就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另外一半，或者是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父母亲，或者是你的邻舍，你真实的为他付出跟摆上的时候，那个叫做爱神。福音乃是神的大能，不是只有在台上我们在敬拜主的时候，而是可能你在做一些你觉得最无聊枯燥乏味的事情，但是是你的爱的一种表现。你真的把它当一回事，好好的去爱你的家人，彼此相爱的时候，这个叫做爱神。阿们。你看一段的经文，第四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我们要一起来念哈。第四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一起来。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各位 ，Hello。他说呢，一个人呢、啊，如果说我爱神，各位，你是否明白，神看不见，大部分的人也没有摸着，对不对？所以你讲说我爱神非常容易，但是那个弟兄，这边指的弟兄也包括姐妹在里面，也就是弟兄姐妹，就是你旁边的这个人呢，很多时候我们是恨他的。你可能说这个太强烈，但是你就不喜欢这个人，甚至你讨厌这个人。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呢，一个人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人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请你看我一定要仔细跟你讲哈。你讲爱神是很抽象的，所以圣经讲说呢，你不可能说你爱神结果恨弟兄嘛。但是呢，你如果真的能爱你看不见的，你说你爱看不见的比较简单，看得见的是非常困难。但是你不能爱那看得见的，你不能爱那看得见的你旁边的人，你不要撒谎说你可以爱神。各位，来聚一个会比较简单，来聚会一个礼拜也才一次嘛，对不对？最多忍耐两个小时就结束了，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回家多困难的一件事情吗？ 回家那个人呢，一直都整天跟你在一起。你知不知道人是这个样子？你不常跟他相处的，都觉得他很不错。你不用讲，对，你小声一点哈。我会紧张 ，OK？ 我会紧张，我很忙哈，我在处理很多夫妻的问题哈。你不要一直讲，对对，哎，人远一点比较好看了，太近了不是很好看，你知道吗？但是感谢主，自从疫情之后，大家都戴口罩，好，然后再戴个眼镜，戴个帽子，每个人都看起来还不错。你知道你现在有时候认识人都是戴着口罩的样子，他拿掉你有时候不认识了。哦，新对哈、哦，对嘛哈、哦，对不对？他拿掉说：“哎呀，你怎么长这个样子？吓死我了！”我的意思是，因为距离远的关系呢，你会觉得还不错。但是你真正的可不可以爱一个人呢？是在很相近的时候。各位啊，你知道相近的时候呢，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今天真的是牺牲很大，我要讲很多的例子给你听啊。我昨天帮一对新人主持婚礼，然后这对新人呢年纪很轻，23跟24岁，啊，我就哎怎么年纪这么轻？然后师母就说你还敢讲？你自己那时候22岁而已，你根本搞不清状况。我说是，对我搞不清状况。其实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们就搬到美国去。他在台湾，我把他娶到美国去。你知道师母为什么都很想讲道吗？因为他都觉得我拿着麦克风他都不得平凡，所以呢他都想说每次我讲完他就想他也要上来讲一下，他可以解释一下情况。感谢主，今天就是我拿麦克风。哎，你知道当初就一直一开始结婚就一直吵架，我们的专业就是吵架。然后呢他都会问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他一定会问我一个问题，那个问题一问完之后呢，我真的会完全爆炸。他问我一句话，就说：“他说国伦，你为什么哈？为什么？为什么？你的脾气呢这么样子的一个差？”他一问完之后，我就当场发脾气了。然后他就跟我讲：“你看，这就是我的意思。”那我就跟他讲说：“哎，我说哈。”你也帮帮忙，行行好。我从小到大，所有认识我的人给我的评价就是：你脾气真好，你好乖哦，你这个人好老实哦。哎 ，by the way， 从来没有人跟我讲你好聪明哈。他就说：哎，你很老实。其实我真的不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哈。我说：从来每个人都觉得我非常的个性非常好。怎么就跟着你呢？你就说我脾气不好。他说：“可是你就事实摆在眼前啊，而且你每次发脾气就在那边一直跳啊，一直跳，一直跳啊，像一只猩猩一样。”那我又更生气了。那我那时候真的不懂，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后来呢，我真的是花了时间才开始明白哈。各位，大家有距离的时候都 OK 的，你知道吗？其实大部分的人呢，并不是真正的认识我们。为什么夫妻非常的困难呢？就是因为他一近距离靠近的时候，他就看见。看见没有关系，但是一定会讲那几句话的。阿丽奈安内，你为什么长这个样子？你为什么那个样子？那你要解释，他就说不是哦，我看不是哦，你就真的是有问题哦。那个概念呢，我后来明白是这个样子哦。你知道现在我们在泡茶是比较讲究，有泡茶的这些茶具啊什么的，现在泡茶都比较不会有茶叶跑出来。你有没有看过以前长辈在泡茶，是他就一个玻璃杯哈，里面丢茶叶，然后就热水直接灌下去，然后放一个盖子，就是这样子。那等它久了泡开了之后呢，那个茶叶就会沉淀下来，那上面都是清茶，他们就喝这个然后再灌下去。你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哈？没有哈，没关系哈。你会看到那个茶叶这样子泡法呢，你会觉得说它是非常的清澈的。但是呢，如果你拿一个筷子或者是一个小的棍子下去搅一下的时候， 所有沉淀在那一个杯子下面所有的东西，渣渣什么都会跑出来。这个帮助我有一个明白是什么，你知道吗？各位，我们跟人有距离的时候，各位你忍耐一下，我是要跟你讲一个概念的，讲一个真理的哈。你跟人家有距离的时候呢，怎么看都是 OK 的，没有问题。就是你跟人家靠近的时候，就像一个人拿着一个筷子，在这个茶水里面的这个盛满了茶叶的茶杯里面，不断的在跟你搅和嘛。你会跟他讲说，你不要搅就没有事了嘛。但是没有办法嘛，你只要一靠近的话，他就会搅嘛，对不对？你不觉得你很想搅你旁边那个人吗？他一搅动的时候，你所有别人看不见的，甚至你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就会从里面全部都跑出来。那这个也不是你喜欢的，你就会讲说都是你害的，没有你之前我都好好的。他说不是吧，应该你本来就有的事情。所以那很痛苦，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有近距离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搅动我们。我一直要讲这件事情是，各位哈，很多人你在爱神这件事情是非常抽象的。来敬拜神，我们来唱唱诗歌，忍耐听一篇讲道就结束了。但是真正要彼此相爱，是要付出相当的代价的。那神的安排是什么呢？神的安排是他要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各位，我一定要谈这件事情是呢，我们是神的家。我们一起来看那提摩太前书哈，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四节，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我们就念这两节就好了。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起来。
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么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保罗这边讲说呢，你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么样行。这边有一个概念叫做神的家。什么是神的家呢？这个家后面就直接给我们定义，这个家是永生神的教会。再讲一遍，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跟你旁边讲，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各位，你请你看我。如果今天呢，今天你讲说，哎，欢迎你到这个我们前长老的家。我们到前长老家，为什么说是前长老的家呢？没有错，是因为他住在那里嘛，对不对？所以才叫他的家嘛。当我们讲神的家，你知道那个概念是什么吗？这就是神住的地方嘛。每一个都要看我，再讲一遍，神在哪里呢？神在他的家里面，叫做神的家。再讲一遍，你说神在哪里呢？神在他的家里。那神的家在哪里呢？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再你跟你旁边的讲一遍，神的家是永生神的教会。你说是哦，你的教会看起来不像啊。各位，教会呢，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家。我先解释一个概念哈，今天受洗的人，他从神得到新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称他为弟兄，我们称他为姐妹。然后呢，我们在一起就成为家人，因为这位神是我们的阿爸父。看我，我们是生来进到教会里的，教会是神的儿女所组成的，由这位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共同有一个父亲。 那我们的关系因为受洗都成为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协聪牧师他的口头禅，不是他的口头禅，他的呼喊的方式都说家人们。像我们从长辈教下来的都是叫弟兄姐妹们，那其实是比较正式一点，比较硬一点。所以其实协同牧师那个很不错，家人们，只是他速度快到很多人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讲一个笑话，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很想讲一些笑话给你听，有人都会在他讲道里面留言，就说什么，我看到一个最好笑的一个留言，趁他不在我跟大家讲一下，我怕你没看到。就是呢，就有一个人留言，他就说这位牧师讲的我从头到尾都听得懂，但是他字句跟字句之间一直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说那个是什么我不懂，那我整个都听懂了，就是那一句不懂让我很受困扰，有没有人可以跟我解释那个那一句话他到底有什么属灵的意涵，那句话到底是什么。然后就后面很多人就留言说家人们家人们家人们。哎我看到这个我就很喜乐，我就哈哈哈哈哈，这是我最大的乐趣哈。其实我觉得他的才是对的，因为我们是家人。可是各位哈，我很诚恳的讲，那只是一个概念。除非你成为家人这件事情成为一个实际，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教会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自己的家都搞不定，有没有？有没有人讨厌自己的家人的？不要讲，千万不要讲，这个你不要回答我好不好，千万不要回答，对不对？有没有讨厌的长辈啊？是，我就说不要回答，你又讲那么快，不要回答，我只是自问自答 ，OK？ 我自问自答。那为什么呢？因为你会觉得说，那我没有得选择嘛，我就生在这个家嘛。有一些时候就说，我记得我问一个弟兄，我说，哎，那个不是你的亲戚吗？他说，对啊，但是神没有叫我们都要喜欢每一个亲戚啊。对啊，我不得不忍耐那个亲戚。你听懂吗？我们很多都是忍耐，因为不得已，因为就在一起了，是吧？但是各位，你一定要明白哈，家人是这个样子，其实教会更是哦。教会有更多的人，而且教会人越多的时候越麻烦哦。我上次已经讲到了，我们常常看一个人不顺眼的时候，我们在走的时候看到他走过来的时候，就会转弯，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教会要排很多空间，就是让你有转弯的机会。哎，这边又来了一个，又再转一下，就是你看到一个人从这边要走到门口，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哈，我才要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家的样子。其实家人常常起冲突的，家人常常会有不舒服的。那如果家人一有冲突不舒服，你就不能来往的话，那真的没办法彼此相爱。各位，我讲一些都很真实的话。我举个例子，我看很多的夫妻做辅导，有一次呢，有一个先生来跟我讲，他说了他的太太欺骗他。我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他太太说他要去开会，结果呢他是去跟别人吃饭去了，我有照片为证。他跟我讲这个事情，所以呢，我太太是一个骗子 ，she's a liar， 她是一个骗子。那太太就跟我讲说，我真的有去开会啊，只是没跟她讲，我开会完要去跟别人一起吃饭嘛，或者是我在吃饭的时候一边有在开会嘛。可是这个先生呢，不管怎么样，他就是咬着就说 ，no， 你就是一个骗子。各位哈，我举。他有各式各样的例子，我们很多夫妻的关系就像那个检察官，有没有 ？Prosecutor， 我要找证据，我要控告你。那个感觉跟狗看到骨头一咬住它不放开一样，我就是证明你是有问题的。各位，我想跟你表达哈，我们人都有问题的。 你知道圣经讲我们是罪人吗？你看我讲罪人都没有人动。我要告诉你，我们不只是罪人，我今天要跟你讲一个更大的一个启示，我们是专业的罪人，我们专门得罪人的，你知道吗？是谁一直控制不住笑成这个样子哈？各位，我们一定会得罪别人的，再近的人都会彼此得罪的。但是你如果关系哈，一直就是抓到机会就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曾经做过什么事情？各位，我们曾经做过什么事情，多得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圣经里面要我们学习要原谅跟饶恕。你知道什么叫做原谅跟饶恕呢？就是你基本上免了别人的债。有人来问我说，那我的另外一半曾经做过这个事情，这是一个事实，我不能原谅他，那你就不用走了，他就没有接下来。圣经没有什么很高深困难艰深的道理让你没有办法明白，人一定会彼此得罪的，人一定会彼此伤害的，他需要你就说，不是别人跟你道歉哦，是在别人没有道歉之前，你一定就要饶恕那个人。哎，请你再看我一下哈。我很少看到人哈，很容易饶恕别人的人，这样的人生病的。那很多人生病是他里面一直纠结着，有一些他不能原谅饶恕的事情。圣经说，神教导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的话。你知道我们多少人昼夜思想那得罪我们的人吗？而且是真的是紧紧的，真的是昼夜在思想，中间都没有空间了，都没有间断了。你知道这对一个人他的心理的健康，对他生理的健康影响有多大吗？我花这时间来跟你解释，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你自己的家里面，你在神的家里面，因为很多人害怕教会，我不敢领教，教会有很多的一些的问题。你如果可以告诉我哪一个家是没有问题的，好，或者是你家真的没有问题，等一下会后我发一个奖状给你。据我所知，绝大部分的家是有问题的，但是你还回家，为什么？那是你的家嘛，对不对？很多讲说啊，教会就是有问题的地方，当然呢，因为有你存在啊。但是它就是一个学习彼此饶恕、彼此相爱的地方嘛。我今天讲这个主题是要告诉你，每一个人一定要有一个家。整个福音的核心是讲到神他爱我们，但是呢，神爱我们是叫我们彼此相爱。你说我爱不了，各位，神不是要求我们做一件做不到的事情，神是要我们先领受他给我们的爱。再看哈，让我们好去爱旁边的人。真正的家庭其实流很多的眼泪的，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摩擦，很多时候都走不下去，是因为少了一个原谅跟饶恕。我们有各式各样的错误，我们人都有错误的，但是你需要原谅人，那个关系才可以经营下去。但是我们的人的情况是这样啊，牧师你说要原谅人，那意思是那个对方爱干嘛就干嘛？也不是。原谅并不是代表说你容让别人做随便他要做什么都可以，我们人都是走极端的，这都是不对的一件事情。其实呢，他要学习就是我们要原谅，是从把这个所有人家对我们的冒犯伤害可以释放开来，但是不代表我接受你任何要怎么随意对待我我都接受。再来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家，因为你受洗进到一个家里面，你才能够感受到神在我身上的爱，从彼此相爱里面来学习。所以我一定要跟各位讲，你一定要有一个家，跟你旁边讲，你一定要有一个家。 我们呢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有可能是很多的客人，可是我们的安排是这个样子，我们有客人，我们希望你不是来做客，你可以从客人成为家人，但是发音要清楚，家人，从客人成为家人，所以有一个尾声班来跟你解释怎么样成为一个家人。那从家人呢，你要成为一个门徒，是来跟随主的，你要来学习的，所以我们有门徒训练让你来跟随主的。再来，从一个门徒成为一个领袖，是来领袖，教会对领袖的定义，请你听，就是来服侍人的，就是领袖。领袖是来服侍人的，不是来接受人服侍的，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如此，阿们。所以我们希望你成为从一个客人，欢迎客人来，但是我们希望你不是永远都是客人，你可以成为我们的家人。人们害怕起冲突，害怕有各式各样麻烦的事情，家人其实蛮麻烦的，但是这就是你真实表达爱的方式，爱一定要有付出跟牺牲。我们没有时间翻圣经的，我就直接讲，圣经里面讲，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出死入生，是得救的人？因为他彼此相爱。爱神容易讲容易说，但是呢，爱那看得见的人才是真正的爱神，阿们。再来，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因为没有时间了，我们就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23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23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再一次哈，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请你看我哈，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地方。所以教会不只是神同在的地方，教会是神所在的地方，教会是神所住的地方，教会是神所充满的地方。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聚集，为什么要有教会，因为神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是在他的身体里，而身体就是教会，阿们。你说我在家里就好了，我为什么一定要来呢？因为只有当你来的时候，各位，只有当你来的时候，彼此相爱的时候，你透过彼此的相爱来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爱，阿们。我们要神给我们恩典是在教会里面，你不要害怕教会。你说我来教会又被人家冒犯怎么办呢？我很简单告诉你，被冒犯你就饶恕他，从你的家里面开始。你要开始真实的学习，那彼此相爱是需要付出，是需要牺牲的。真正的爱是会有感觉的，是痛的。再来，这最后一段呢，是在哥林多前书，我要结束第十二章第12节到27节，请敬拜团一边上来。这样好了，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这个比较长一点，我们从第12节到第27节一起来读。
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乃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若瑟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说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 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却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却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
各位，我要结束，我用这个来做结束。每一个人，没有办法一个人当基督徒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有一个家。你一定要有一个属灵的家。各位，他不一定需要是101，你任何一个教会都可以，但是你一定要委身在一个教会。我今天花这个时间来跟你解释，是你来到教会到底要什么呢？他不是只是唱唱歌听个道，他真的是要有真实的关系。神期待你跟他有一个真实的关系。从哪里开始？在你的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彼此的相爱。你知道这个教会不是传道人建立的，这个教会呢是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一起在这边建立的，有许多的人呢是真实的付出，甚至是牺牲。他不是只是拿钱出来奉献，更重要的是把他的时间，对很多人来讲时间比钱还宝贵，甚至呢把他的生命拿出来的。你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不晓得他在做什么，其实他都在建立这个家。什么叫做彼此相爱呢？是你有一个真实的一个付出，你才能知道什么叫做爱。每一个人都要有家，请你跟旁边讲，你一定要有一个家。为什么家这么重要呢？你感受到神的爱，你也学习到因为有神的爱，我可以去爱别人。家人有时候很麻烦，没有错，但是呢在真实的相爱里一定有饶恕，他才可以有关系的经营，他才可以有未来。第二，仔细听，神一切的恩典在他教会里，你要蒙恩惠蒙恩典，没有办法，你一定要来的。这不是听天道可以解决的，这不是看看电视看看 YouTube 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你一定要有一个地方让你得到祝福。最后，刚才所读的那一段是，我们是基督的身子，一个身子有很多的肢体，每一个肢体有不同的功能。你的需要，你来到教会是你要付出你那一份，你也会得到别人的不同的功能的一个服侍。所以很多人其实是有需要的，他不是只是在祷告而已。所以亲爱的，最亲爱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有很多的朋友，你还没有受洗的，你要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俱乐部，是你可以加入的。他是受洗是因为生命的改变，我们有一个全新的身份。所以教会其实不是加入的，他是受洗进入的。但是呢，你要选择你要委身在哪一个教会，学习被爱，学习爱别人，付出。因为爱是真实的付出，是一种的牺牲。 那你要蒙受祝福呢，是在神的同在里面。各位，光来礼拜天是不够的，每一个人都要有小组，没有一个例外的。你说很麻烦，对，我的整个的意思就是要让你麻烦。 RPG 祷告，哎呀，那个什么事，我为什么一直要帮他祷告？对对，像我儿子说，爸爸你可以帮我祷告吗？我一定帮他祷告，因为他是家人啊，我们是家人，就要彼此祷告，这一切的事情都避免不了的。最后，在一个身体里面，它有不同的功能，你可以得到帮助。你不在身体里，没有办法，你不能一直期待牧师来做这些事情，不是的，是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肢体，肢体彼此的服侍，而且你在一个身体里面得到保护。阿门。